只要一接到客户的反馈，我们就尽量跟尽快的处理。客服部门是一个很不简单的部门，我们是这样说的，客服处理不了，我们处理客服。所以目前的投诉率呢大概是 0.8%， 可是我们目标是 0.3%。 我们很珍惜每一位的客户，每一个反馈呢都是我们进步的机会，所以客服部每一天都是很积极的在处理客户，我们也主动 send feedback form 给客户。
你在收听的是由马来西亚全新的财经资讯平台财经所制作的开门见商，在这个节目当中有能杰和洪耀和你一起探讨开门做生意的商机与门道。洪耀，我前不久脸书被一个品牌给刷屏，这种刷屏可能跟我们平常看到的一些商业广告的刷屏不太一样，它是有很多的媒体朋友为这个榴莲品牌，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朵兰这个品牌，我真的是前阵子在脸书上面不断的看到它出现，然后很多的媒体的朋友都力挺这个品牌。
真的，我也是被刷屏了。老实说，那一阵子就是突然之间榴莲季节，然后不断的有美美的这个榴莲出现在我的脸书专页，非常非常的吸引人。但是其实老实说，榴莲品牌这个东西哈，在马来西亚来说很意外的，我觉得算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事情。你去想想看哦，像是这个橙子我们有 Sunkiss， 像是奇异果我们有 Jasper， 但是当你去谈榴莲的时候，你不会从一个品牌的角度去理解，你可能会讲到的是第24。这个猫山王是以品种为界定。这个时候朵兰就是一个新进的这个榴莲品牌，然后在短短的21天内呢就疯狂的让大家广为人知，甚至有人说它已经是大马的这个国民榴莲品牌了。
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其实我真的是还蛮好奇的，所以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了朵兰的创办人 Acid 来到节目当中啊。其实我们之前在访问之前跟他聊过，他说其实他会选择成立榴莲品牌，其实是从自身的需求来做出发。他就发现说，其实很多的外国朋友来到马来西亚的时候，当他们想到要送礼的时候，不是送咖啡就是送燕窝，似乎没有什么其他的选项。总不可能是送两粒榴莲吧，不是特别的美观啊。但是榴莲它怎么说都是马来西亚代表性的美食，所以呢这个时候朵兰的一个出现，就让我们对榴莲还有送礼就可以把它结合在一起，而且它可以发挥很多的想象。
对，按照 IC 的讲法，就是榴莲是一个我们国家的这个果王嘛，那其实用果王来去招待外国朋友呢，其实是最好不过的一个选择。只是过去的时候呢，它没有一个特别精致的包装，可能你送榴莲就真的是送榴莲，还要对方开壳，多么麻烦，对不对？那所以 S 就从这个角度当中看到了这个商机。我在这边跟大家爆个料哈 ，S 也跟我们透露说，其实他到现在为止呢，都不太会分榴莲的品种。这个就有趣了，你知道吗？就是说，一个不大会榴莲的人，竟然能够成为这个榴莲品牌的创办人。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是他以前还曾经担任过这个数学老师，然后就离开了教育界，然后进入私人界，也担任了这个 Korea Wallpaper 的这个 CEO。现在在这个时间点，他选择创办了朵兰。不管是老师的身份，或者是这个 Korea Wallpaper 的 CEO， 还有现在的身份，其实这三份的这个职业跟工作，很像的共通点不是很大。到底一个外行人如何可以来颠覆整个榴莲零售行业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有请我们今天的来宾 Acid。 Hello， 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Acid。
Hello Acid，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嘛，无论是以前你是数学老师的背景，或是现任其实还是啦哈，壁纸公司的 CEO， 这些身份呢都你跟榴莲品牌的创办人没有关系，所以我们第一个可能就是先问你哈，为什么会突然之间想要这个创办朵兰呢？是疫情下的一个选择吗？
这样子说吧，朵兰其实延起一个和一个朋友的下午茶，一个不经意的念想。我说我想有一间门庭若市的咖啡，其实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可是你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念想，很快的接下来几天它起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变化，然后就不小心把咖啡变成了卖榴莲了。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果园掉果的量很少，所以我也只能把榴莲送给一些身边的朋友，所以大家的反应是又惊又喜的。我就突然领悟到，哎，榴莲有一个很独特的魅力哦，它带来的小幸福、小快乐和小感动， 是每一个人都很 surprise 的，所以从这里我就看到了机会。接下来疫情就再次冲击我们，强子就没有的营业啊，到现在还是不能开门啊，所以大家都需要一个突破口，所以我就召集了我本来的强子团队，我们一起走进果园，我们用我们原有的这个默契基础，我们想要最快的把这个朵兰推上市场，所以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开始。
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丽的开始啊！那特别是在我们现在疫情大家都觉得这么苦闷的时候，看到了朵兰朵兰在这些 social media 在脸书上面的出现啊，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心情上面的一个借慰。那其实你以一个外行人士的身份颠覆了整个榴莲的零售业，你从这个果肉的挑选一直到这个物流的运送一直到这个宣传推广，其实你做的这一连串的事情跟你过去的工作经验也好，或者是过去的人脉的积累，你是怎么样子把它结合在一起的呢？
不用说颠覆了，颠覆就有点严重了，我们只说朵兰很幸运在这个时候遇见了天时地利和人和。天时就是 MCO 困住了大家，可是他困住了你，他并没有困住你爱吃榴莲的冲动，所以榴莲一推出就引起了大家吃榴莲的欲望。来到地利呢，就是说朵兰比其他牌子，比其他榴莲的牌子更早的面世，这个全赖于我们南马的这个榴莲园。当大家还等着七月，现在七月这个旺季的时候，朵兰已经在6月15号开始了，抢先了一些些。接着人和咯，人和是很重要的一环。Korea Wallpaper 的原班人马，身边老板级的朋友不单只自己下手帮忙，还把员工借给我们一起打拼。再加上网红朋友们的挺力宣传，这些都是很感动和让我可以坚持的理由。我真的没有卖过榴莲，其实我连买榴莲都很少，因为都是人家请我吃，爸爸或者爷爷买的，所以我也没有很懂。总之这一次都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帮忙而造就了朵兰现在的成绩。它是一个这样的过程。
是，我觉得朵兰朵兰其中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部分在于你们的这个品牌的形象，对吧？就是朵兰朵兰这个叠字其实乍听之下就非常的亲切，然后 Duran Duran 就是一个非常仿佛是一个很熟悉的名字，虽然说它是一个新的这个品牌。就是想问一下 Essie， 其实你在设计这个名字的时候，你在创建这个品牌的时候，包括包装啊，你们的这些设计是用这个 sellable 的方法，而不是一般的这种 plastic 的这种 container， 你们在品牌的形象上有怎么样的设想吗？
这个就是像你们之前提到的，我们一直吃榴莲就只会讲品种猫山王 D24101， 所以我们就想果王嘛，你要给他一个尊贵的身份，这样子就要连接回刚才你也有提到的送礼了，因为我们之前聊过嘛，所以送礼这个东西你就要有一点仪式感，它才像送礼。所以我是不会开榴莲的一个人，可是我很喜欢榴莲被剖开那一瞬间的喜悦感，所以我就把榴莲投影到这个便当盒上。接下来我就想，一个圆圆的便当盒怎样很有仪式感呢？怎样让人家想要 po 这个社交媒体呢？那我就想到了麻绳，麻绳就有拆礼物的仪式感，再加上一个小小的榴莲卡，因为我们把那个榴莲的果皮拿掉，你想榴莲一定让你联想到那个刺刺的感觉，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榴莲卡做成刺刺的，所以我们就还原了原本榴莲的不方便，把它变到又方便又有仪式感这样子。然后朵兰朵兰的这个名真的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很喜欢叠字，因为叠字的字读起来就是很亲切感的，很容易朗朗上口，很容易记。然后这个名也是我的朋友不小心脱口而出的，那我就毫不客气的把它拿来自己用了。它是被奇接了。
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品牌的这个名称哦，虽然Essie 说是奇节，但是它就是一种从生活当中非常非常自然的一种这样子的带入。刚刚听到 Essie 所说到的整个的这一个的包装的过程还有那个想法，其实让我们真的是再再发现说，其实一个品牌它的这个呈现是非常的重要的啊。 除了呈现重要之外呢，我觉得定价也是很多人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朵兰朵兰榴莲的价格每天都不太一样哦，然后它的价格是每天会上涨会上调的。那一般的商家呢，他们在做优惠的时候或者是他们在推出产品的时候，可能都会选择一些时间来做优惠，但是你们是反其道而行，你们是不断的上调你们的价格，这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一个定价策略呢？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像你说的，每个人都想知道什么时候减价呀，什么时候最便宜呀，这样我们就告诉你每天都起价呀，那么今天就是最便宜，这个时刻就是最便宜的，所以不用再问几时起，不用再问几时减价了，现在最便宜，所以很直截了当的，所以满足了大家的好奇，这样也很好玩啊。
是，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不一样。那一般上榴莲我们都理解说可能到了 后面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产量，大家都会把就是贱卖嘛，对不对？但是朵兰朵兰反其道而行，然后引起大家这种我们叫 formal 的情绪，你还不买吗？明天就起价。
不用贱卖，因为你现在这个时候买，你可以预定你下个星期后个星期想吃榴莲的时间表。因为你是可以现在买定你想吃榴莲的时间，我们就照你定的日期送给你。
对，
所以每个人都可以买到最便宜的榴莲。
说到这个东西，就要延伸一个你们的这个品质的这个策略的保障，就是你们有标榜一个东西是12个小时当中可以把这个榴莲从它掉下来送到客户的手上。想问 Essie 的一件事情是，其实在整个品质的控管还有一些客服的这些难题当中，你们是怎么应对的？会不会出现呢？因为物流的问题我们都知道现在很严重，常常会有犯错误，你们是怎么应对这些 customer 的？
的确是很大的挑战。榴莲是一个和时间赛跑的生意，完全是看天吃饭。榴莲掉下来的那一刻算起，我们预计within 12个小时里面送到客户的口中。工厂就开始从果园开始就严挑果，工厂就严谨的开选挑果。品质控管的过程，我们还要再挑淘汰掉大约10-20% 的不符合标准的果肉。它不符合标准是因为它的外形啊，或者我们从肉眼就发现不太适合了，就把它淘汰掉，然后装盒再送到您的手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标榜的 farm to doorstep。 当然榴莲是这个天然的水果， QC 是没有办法100%的，所以我们只要一接到客户的反馈，我们就尽量跟尽快的处理。客服部门是一个很不简单的部门，我们是这样说的，客服处理不了，我们处理客服。所以目前的投诉率呢大概是 0.8%， 可是我们目标是 0.3%。 我们很珍惜每一位的客户，每一个反馈呢都是我们进步的机会，所以客服部每一天都是很积极的在处理客户，我们也主动 send feedback form 给客户，看他有什么要反馈给我们，我们再有机会进步的。有个小故事分享一下。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一开始的那个 plastic 纸袋并没有那个 cable tag 跟那一圈的麻绳，是因为有个客户反馈给我们，他讲我的榴莲哦少了一块肉嘞，那个绳子已经松开了嘞，这样子很不卫生。他就这样子拍了一个 WhatsApp 给我们。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在工厂，我马上就跟我的团队们说，这样子这个包装有问题了，因为没有那个 security。所以我的同事们就说，我们可以用 cable tie，cable tie 一 tie 上来呢就很紧很好了。可是我就告诉他很丑那个东西，整个美观性就被你破坏了。他还是积极的说服我要用 cable tie。 最后我们一 tie 了过后，我就讲这样你再剪一条短一点的麻绳来，我们缠一缠遮掉那个 cable tie， 所以才有今天大家看到已经是被 cable tie 太紧的那个 packaging。 所以这东西也就在顾客反馈了的 within 半小时我们处理掉，我们马上拍给他，我们就告诉他我们再送一份新的给你。所以我们真的要谢谢这个顾客给我们改进的机会。
我觉得从 Essie 分享的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就可以去体会到说，当一个品牌它是重视客户的反馈的时候，而且愿意从这个反馈里面去寻找解决的方式，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品牌会成功的一个关键。而且我觉得蛮感动的，就是你们真的是非常的坚持，特别是 Essie 你很坚持，就是你还在想着如何能够一方面去顾全它的这个包装的安全以及美观哦。可能很多的创业家就会觉得说，那我可能就顾安全或者是美观其一就好。
不可以啊，礼物一定要美美的啊，你收到礼物一定要最美的状况啊，那心情才不会被破坏啊。
嗯嗯，对，那我觉得真的企业家有这样子的坚持是蛮令人感动的啊。那其实想要追加一道问题是本来没有在我们提纲里面的，但是我们之前聊天的时候有聊到，就是现在其实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每一个品牌都遇到了这个物流的压力，然后物流的压力也导致很多不开心的消费者，为什么东西还没有送到呢？为什么东西这么慢呢？等等的，不晓得你们是不是也有遇到这样子的状况，你们是如何去解决物流方面的压力呢？
我们的确面对这个问题，在一开始就面对这个问题，很压力，因为 rider 不足够。我们一开始是用这些 rider 的 platform order rider 的，可是真的很慢，因为你下了你还要等他来。到最后我的这个 dispatch 的这个主管他很厉害，他去跟这些 rider 说，你们要不要考虑明天开始你就准时来我们的工厂前面上班吧，我们每天都会确定你有这个量，你就来帮帮我们吧，我们真的很需要你们。所以这个 rider 的部门主管很厉害，他现在招揽了大概六七十位的 rider， 每天风雨不改的为我们帮帮我们，真的是靠他们帮忙。所以这个 rider 的部门主管也是有意思的，他真的有很大的压力，因为榴莲来了又要在 within 12小时送给顾客，不可以迟，所以他挺住很大很大的压力。有一次我在这个 dispatch center 看到他头抬高高的走，我问他你怎么，他讲我很压力，我很想哭，我不可以影响别人，所以我把头抬高高，眼泪不会流下来，我一下子就干了，就过了，我就可以继续了。所以我不能讲说我觉得好可怜，跟我卖墙纸已经很苦了，卖榴莲也这样苦的。所以是很感动的，这些团队们
是我觉得很不容易啊，就是短时间内不管是 SE 也好还是 SE 的团队也好，要突然之间转换那个身份，从卖墙纸变成卖榴莲，还适应得到，真的是一个可能是你们过去的一些管理团队的一些默契养成啊。我觉得这个对过去的一些资源到现在也可以被整合。那其实想起这个榴莲之后，我们都说榴莲是一个比较季节性的一个产品嘛，就想问一下 SE 对于 Duran Duran 的这个品牌呢，你设想当中榴莲季节过后你会有怎么样的规划跟发展吗？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原有的那个门庭若市的可飞我还是想继续进行的。当然在过程中有很多朵兰粉告诉我们想去这个果园看看，所以我们也不排除会有这个果园生态旅行哦。所以一切的一切都会，我觉得朵兰会以另外一个方式再和大家见面，我觉得现阶段都是 just nice 的，所以很感谢所有支持我们的伙伴们，所以就让我们在这个艰难的时刻苦中一点甜熬过才打算吧。
我觉得艰难的时刻苦中一点甜，这个不只是朵兰的员工或者是 Korea Wallpaper 的员工感受到这一点的甜呢，其实也带给了很多现在我们在疫情当中觉得苦闷的人啊。现在在市面上出现了很多这个我们说效仿朵兰的商家，这样讲好了啊，包装跟你们长得差不多一样啊，甚至我不晓得这个榴莲的品质怎么样，但是这乍看起来就很像是向你们致敬的感觉。所以想要请问 SE 朵兰这个品牌它的不可替代性你觉得是什么？
我们这样讲吧，模仿只是外形，它不太有那个灵魂。顾客是很敏感的，品牌的灵魂是大家可以感觉到的。就像我刚才提到，缘何是因为开榴莲的喜悦，麻绳是因为拆礼物的幸福，那个字卡是因为榴莲壳刺刺的眷恋，这些都是你模仿不到的感觉。吃榴莲是一个很幸福的事，因为它最大的原因来自于别人的心意，小时候是别人带来的，爸爸妈妈买给你的，长大了是朋友分享的。那么我发现其实把榴莲送给身边的人，他的快乐远大于你自己买给自己。所以在这段期间，朵兰的销售记录已经反映出了很多人是买来送给家人朋友的，所以送的人很开心，收到的人很温暖。所以朵兰不是榴莲，朵兰是一份心意，无可取代的心意。所以这个是朵兰的感觉。
其实我很赞同这个 SE 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讲法或是说策略，就是其实一个品牌好像 SE 的这个口中，它就不只是一份榴莲，它不只是商品而已， 它其实承载着很多的价值、嗯、这也是它有魅力的一个地方、嗯、我相信一定有很多的回头客，就是、欸、吃了觉得很好、嗯、然后觉得说、欸、在疫情的期间当中怎么可以只有我吃到呢，嗯，我一定要分享出去。哎，这样一来呢，其实就把整个销售额也好，或是整个品牌的这个影响力就弥漫开来。
嗯，就像最近我在社交媒体看到客户的分享，他说，朵兰去到新山了，我可以把我的想念寄去300公里远的思念，把它寄出去。嗯，我看到这段的时候，我是很感动的。原来大家很久没有，你可能很久没有见到你的亲朋戚友了，你就用榴莲传情吧。
是，我觉得今天跟 Essie 的访谈的过程当中呢，我很多事情其实都还蛮有感受的，但是如果要我现在一时间说的话，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所说的天时地利跟人和。我觉得不管是对一个品牌也好，或者是对一个公司也好，甚至是对于我们个人啊，要遇到天时地利人和是非常的难能可贵的，但是他很像也不一定是我们必须要透过很多的，或应该说是它不一定是我们马上现在去努力就会得到的事情，它或许是经过一段时间人脉的积累、嗯、还有在过去我们在人生当中的积累、嗯、到了某一个阶段的时候，这个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它就自然而然的会出现，感觉上是这样子。
对对对，
是。
我有朋友问我，再给你重来一次你会做得更好吗？我的答案是没有重来，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刻、嗯、因为天时地利人和是不等人的，就是现在。
嗯，虽然 Essie 这么说，但是我今天整个访问做下来，我还是觉得 Essie 非常的专业、哦、不管他是在今天的画面的处理上面，还有就是他使用的麦克风整个场景，还有他的团队的努力之下，让我们在疫情的这段时间第一次我们可以收音收到很像来宾跟我们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做访谈的感觉、哦、没有那种、嗯、大家可能现在听不出来，我们完全是用远距录音的方式完成今天的节目的。我觉得这个说明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 Essie 跟他的团队他们在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小细节上面的用心，所以导致了他们今天配合上了这个天时地利人和，而带来了朵兰朵兰的成功。今天非常感谢 Essie 来到开门见商的节目当中跟您学习了很多，谢谢你。
谢谢你
Essie。 谢谢。
开门见商是由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财经 .my YouTube Channel 还有 BFM 财经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本节目周一到周五每天准时更新，对于节目有任何的意见也欢迎随时私信到财经的脸书专页。开门见商，我们下次见。